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你花了整整2周的时间，每天熬夜盯着各种数据罗列的表格，试图找出一款能在今年大卖的完美产品。
然后甚至押上了几万块钱的真金白银，把货给囤到了仓库里。
没错，结果呢，你绝望地发现，一个 AI 早在3个月前就已经精准预测出这波热度即将彻底消亡。这就好像，怎么说呢？你手里举着一杆填装火药的老式火枪，正气喘吁吁地跑上战场，却发现你的对手是一支拥有精准指导雷达和无人机蜂群的现代军队。
那个火枪对雷达的画面真的非常贴切。
现在的跨境电商啊，就是这样一场极度残酷的信息差战争。OK，let's unpack this。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我们要抽丝剥茧的是一份刚刚出炉的关于2026年跨境电商行业的生存报告。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带你弄清楚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不会使用 AI，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你在这场商业游戏里，已经输了一半。
对，这份报告开篇其实就定下了一个极其冷酷的基调。2026年的跨境电商生态正在经历一场无法逆转的制式分层，也就是 intelligence stratification。
制式分层听起来很宏大啊，
请注意，这绝对不是说让你去花钱买一个新软件，或者给电脑做一次简单的系统升级那么表面。它是整个底层商业逻辑的彻底改写。在这场分层运动中，你处于哪个制式层级，直接决定了你在这个生态里是吃肉喝汤，还是直接成为别人的养料。
要在任何电商行业里赚钱吗？第一步永远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得决定卖什么。报告里提到传统选品逻辑失效的那部分，真的是字字扎心。
确实，很多老卖家依然习惯靠直觉，或者就是去抄热榜，看到 TikTok 上哪个带货视频爆了，就兴冲冲的去找同款备货。
但问题是，等你辛苦把货发过去，那个类目早就变成了一片互相绞杀的红海，后端的供应链也根本接不住这种脉冲式的短效流量。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那么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痛点。
我其实想代表很多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兵提出一个本能的质疑啊，就是难道 AI 真的比那些交了无数学费、踩过无数坑的老手眼光还有准吗？ AI 选品说到底，它不也是在对过去的旧数据进行回溯和总结吗？
很多资深卖家都会有这种本能的防备心理。但是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我们需要看透传统选品和 AI 选品在底层机制上的差异。传统老手无论直觉多敏锐，本质上依然是在赌概率，
也就是赌过去的爆款。
对，你是在压住过去的爆款在未来的某个月份还会继续发爆。而 AI 完全颠覆了这一点。他直接把选品从一场带有赌博性质的押注变成了一道极其精确的概率计算题。
算概率？
没错， AI 算力在海量数据中寻找的根本不是今天畅销榜单上的 Top 10， 他寻找的是那些肉眼看不见的需求空白。
需求空白？可是如果大家都在买某样东西，不就证明那是好的东西吗？如果不看热销榜，看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看报告里那个非常经典的深圳3C 卖家的实战案例。这位卖家当时准备切入东南亚市场，如果按照老兵的常规操作，肯定是打开 Lazada 或者 Shopee， 看哪款手机支架现在卖的最火，
然后凭借咱们国内的供应链优势，找工厂开模做一个类似但是价格更低的。
对，这就叫主动跳进红海内卷。但这个卖家没有这么做，他动用了 AI 工具，批量抓取并分析了整个类目下所有竞品的历史买家评论。
哇，抓取所有评论，这工作量人类没法干吧？
所以说啊，让人类去读50条评论可能就会疲劳，失去焦点。但 AI 在几秒钟内扫过了几万条评价，并迅速进行了深度的语义聚类。
结果发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结果 AI 发现，用户抱怨频率最高、情绪最强烈的痛点，不是价格太贵，也不是材质不好，而是安装太复杂以及配件经常漏发。
哎，也就是说，销量榜单只会用极其粗暴的数据告诉你某款支架卖得好，但只有对海量的差评进行聚类分析，才会暴露出现有的支架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就是这个逻辑，这就是榜单绝对不会告诉你的需求空白。 于是这位卖家完全避开了常规支架的正面战场，直接切入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叫免工具安装配件。
切入得很准，那最后效果怎么样？
结果非常有戏剧性，产品上线仅仅3个月，月销量直接从0飙升到了50万。
我的天，3个月50万。
所以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AI 的眼光未必真的比老手毒辣，但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算力碾压。它用绝对理性的数据分析帮你省掉了漫长的试错时间，也避开了极其昂贵的试错成本。
别人还在靠直觉摸着石头过河，你这边已经用 AI 把河底的 3D 地形图给扫描得一清二楚了。
形容得很准确。
但选品毕竟只是第一关，好不容易找到了填补需求空白的好产品，紧接着卖家就会赚上跨境电商里的资金超级黑洞，那就是内容生产。
这是一个大问题。找到了好产品只是拿到了入场券，营销黑洞才是真正拖垮资金流的地方。
报告里提到，特别是在 TikTok 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上，内容的消耗速度永远是大于你的生产速度的。算法是极度嗜血的，你一天不发高质量视频，它毫不留情直接给你降权。
没错，特别是面对语言壁垒，英语可能大家勉强还能对付，但如果是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这样的小语种市场呢？以前要拍一条高质量的带货视频，你需要找符合当地审美的外籍模特，看景拍摄，后期剪辑配音。
对，这个成本非常高。
一条视频的成本保守估计在800到1000块人民币，整个制作周期拖上个3-5天都很正常。
这就到了我要分享的那个惊人对比了。过去一条视频800块，但到了2026年的今天， AI 直接把内容生产的底价给彻底击穿了。
直接炸平了这座大山。
对，报告里提到了 TikTok 官方推出的 Symphony Creative Studio。现在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你甚至都不需要摄影棚，只需要上传5张简单的产品白底图， AI 就能自动生成一段不仅完全符合当地人审美，动作自然，而且连口型都能完美适配目标小语种的带货短视频。
这个效率确实可怕。
还不止呢。有一个做服装出海的卖家，仅仅用 AI 生成的虚拟模特图，加上英文、法文、西文3语的脚本文案，你猜怎么着？他1周时间生生用 AI 量产了整整300条高质量的视频素材。
哇，300条，这在过去至少是一个小团队一个月的产量。
关键是成本，总成本加起来还不到500块钱，折算下来，一条包含小语种配音的带货视频成本居然只有8块钱，甚至更低。这已经不是降本增效了，这是原有市场价格体系的崩塌。
800块钱暴跌到8块钱，这种断崖式的成本落差确实极具震撼力。但是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老板省掉那点拍摄预算。
不是为了省钱吗？
不全是，更不是为了让卖家可以彻底躺平。极端的低成本其实彻底改写了测试爆款的底层逻辑。过去你有1000块钱的预算，你只能拍一条视频，如果这条视频没火，你的钱就彻底打水漂，风险极高。
就像是在赌场里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一个数字上，全凭运气去转轮盘。
而现在呢，你是在用过去仅仅拍10条视频的钱去测试1000条完全不同脚本的钩子。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测，开头3秒是直接展示痛点效果好，还是让模特抛出折扣转化率更高。
这不再是盲目摇老虎机盼着中大奖了。
对，这就相当于你在21点牌桌上掌握了记牌的能力。你是在用绝对的数量级优势去喂养算法，利用 AI 的低成本把概率天平强行向自己这边倾斜，直到找到那个真正能引爆市场的点。
相当于用暴力穷举法去对抗算法的不确定性。但我猜现在肯定有听众在想，如果我就是一个极其佛系的卖家呢？我就守着我的一亩3分地，我不去卷那几百条视频，我慢慢优化我的老链接，细水长流，难道不行吗？
这个想法在过去可能行得通。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报告用极其冷酷的现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不行，因为平台生态正在强迫你进化。我这里有3个硬核数据，听完你就能明白那种被时代推着走的紧迫感了。
嗯，哪3个数据？
第一，目前 AI 选品的预测准确率已经高达93%了。
第二，使用了 AI 智能客服的店铺，因为能做到极小语种的 24/7 接滚，无死角秒回，售前转化率直接提升了 29%。
这个提升非常显著。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在 Lazada Platform 上使用 AI 工具自动上架优化描述的商品，购晚转化率比整个大盘高出了整整 68%。 这几个数据之所以致命，是因为它触及了电商平台的底线。平台最核心的诉求永远是转化率和用户体验。既然 AI 工具能带来这么恐怖的数据提升，平台自然会把所有的流量和资源倾斜给这些懂得使用工具的头部玩家。
这是个很现实的商业逻辑。
看看现在两大巨头的底层动作就明白了。Amazon 的 Rufus AI 助手已经深度植入到了前台的搜索体系中。这意味着消费者的搜索习惯被彻底重塑了，从以前的输入几个关键词搜索，变成现在的一段完整的需求描述式搜索。
需求描述式搜索能具体说说吗？
比如以前消费者可能只会搜防水、帐篷、户外，但现在他们会对着手机说，我要一个下周在海边露营用的帐篷，能抗七级风，装下四个人，最好是蓝色的。
所以如果你的商品描述里还是那种老一套的毫无逻辑的堆砌关键词的做法， AI 根本就无法提取到符合上下文的有效信息，它直接就把你的产品屏蔽了。
没错，
你连进入消费者视野的入场券都拿不到。
完全顺理成章的推演。再看 TikTok Shop， 他们已经在2026年明确出台政策，要重点扶持那些善用 AI 的商家，直接在底层算法上给予流量倾斜，甚至提供佣金减免。
软硬兼施啊。
所以你看，这根本就不是一道我要不要用 AI 的个人选择题，这是一道决定生死去留的必答题。平台的底层算法和分发逻辑已经变了，顺应这个逻辑的人拿到暴力分红，逆行的人连被淘汰的时候都不会收到一句提醒。
听到这里，我觉得不少听众可能已经开始冒冷汗，开始焦虑了。好，你要急的数据我们看了，平台的倒逼我们也认清现实了，但明天早上坐在电脑前，我们到底该怎么行动？
别慌，报告里其实给出了具体的解法。
对，好在这份报告不仅制造焦虑，它还给出了一套非常具体的2026年实操级别的三步 AI 工作流，这就不仅仅是个概念了，而是有着极强指导意义的作战手册。专家能给我们具体讲讲这三步吗？
没问题，这三步流程确实是从无数卖家的真金白银里提炼出来的。步骤一就是重新定义你的选品与需求验证。具体动作是打开 Google Trends， 锁定你的特定目标市场。
这里应该有具体的数据指标吧？
有的，这里的关键在于时间轴，必须拉长到过去12个月。如果趋势线是持续向上的，说明这是一个真实的增量市场，可以直接切入。如果是一条平稳的直线，说明市场竞争极度焦灼，大卖家已经瓜分完了利润。
那要是往下的呢？
如果是急剧下降的，立刻关掉页面，绝不碰它。
但光看图形还是有些主观，报告里给出了几个极其严苛的硬性数据标准，我觉得这才是把感性直觉转化成数学公式的关键节点。
对，也就是算概率能够成立的前提。你看中的特定产品必须死死卡住三个硬指标。第一，需求增长方面，该关键词的搜索量月增幅必须大于 15%。
大于 15%， 好，记下来了。
第二，去平台上看竞品的 listing， 也就是商品详细页的质量评分，如果竞品的评分低于70分，这就是绝佳的入场信号。
为什么偏偏是70分？
因为低于这个分数，意味着现有的卖家在图片质量 A+ 页面或者 SEO 优化上偷懒了，或者做得极其粗糙。这30分的落差，正是你用 AI 生成完美详细页去截胡他们自然流量的最佳突破口。
原来是这样，那第三个指标呢？
第三，也是保住你最终利润的红线，产品的重量必须小于1公斤，因为只有把重量压在这条线下， FBA 的跨境运费才是完全可控的，不至于吞噬掉你辛苦赚来的利润。
真的很干货，卡死这三个数据标准，选好品之后，第二步就是用 AI 去批量生成内容了。报告里拆解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30秒短视频 prompt 的公式，也就是提示词公式。
这个公式怎么设计的？
很多人抱怨 AI 写出来的文案干巴巴的，其实是因为你不懂得如何给 AI 搭建框架。这个神奇的公式是这样规定的，前3秒必须精准打出痛点钩子，牢牢抓住用户当前的困扰。
抓住眼球。
对，中间20秒抛出2到3个核心卖点作为解决痛点的直接方案，最后7秒做强力且明确的行动号召，比如引导点击左下角购物，或者去评论区拿专属优惠。
这个框架非常符合短视频完播率的逻辑，但让 AI 真正发挥出商业价值的最关键指令其实是风格设定。
风格设定，
你绝不能只把框架扔给 AI 就算了，你必须在提示词里加上极其明确的限制，就是语气必须高度口语化，充满真实感，坚决避免任何过度营销的虚假腔调。
这个细节很重要。
聪明的做法是让 AI 基于这个公式一次性生成3个不同维度的脚本，然后你作为拥有人类直觉的操盘手来挑选最符合你品牌调性的那一个，选好之后丢进 Symphony Studio 上传图文，具有极强转发率的多语种视频就自动合成了，
视频也造出来了。最后就是步骤3，量产与发布策略。说实话，看完这个发布策略，我觉得现在的电商操盘手简直就像是华尔街的量化交易员。
精确到了什么程度？
针对 TikTok 美国市场，报告精确切分了发布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14点发内容去测流量，而晚上19点到22点是用户冲动消费情绪最浓的时候，直接作为带货促销的黄金转化时段。
连排期都安排好了。
是的，在整周的排序上，周1到周3你要疯狂发布测试内容，去测你刚才生成的不同脚本方向。到了周4和周5，一旦后台数据发现某个视频的完播率跑出来了，有爆款苗头，立刻让 AI 复制它的爆款元素，换个场景或产品再发。
周末呢？
周末的时间干什么？用来批量储备下周的海量素材，整个流程简直是严丝合缝。
这确实是一套将内容营销变成一台极其精准、不知疲倦的飞轮的流水线作业。
但理智告诉我，这套流程极其完美的同时，我必须要代表听众抛出一个犀利的反问了。等一下，如果到了2026年，每一个卖家都拿到了这本秘籍，大家都按照这个完美的公式去跑。
用同样的工具。
对啊，用同样的 AI 工具，输入同样的 prompt 卡，同样的70分 listing 标准去批量生产这种30秒的视频。那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消费者的手机屏幕里全都是无数同质化的有数字人演绎的工业垃圾？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AI 走到最后会不会根本没有解放卖家，反而让跨境电商变成了一场极其无聊、极度内耗的算力内卷？
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份生存报告里最核心的辩证关系，对算力内卷的担忧是非常深刻且现实的。但这也正是报告想要轻视的最重要的一点， AI 从来都不是魔法，它仅仅只是一个放大器。
放大器怎么理解？
就是说，如果你本来的选品思维就很差，根本不懂海外消费者的心理， AI 只会帮你以光速生产出一堆根本卖不出去的工业垃圾，
放大你的缺点。
但反过来，如果你原来对商业的嗅觉就很强， AI 能让你选得更快更准。如果你本来就很懂用户的真实痛点， AI 能让你把这些极具洞察力的好点子以几块钱的极低成本放大成百上千倍。
所以说 AI 并不会凭空帮你创造出个赚钱的商业模式，它只是把你原本就正确的商业逻辑进行了一场无限级别的杠杆放大。
就是这个道理，AI 便不能让一个完全不懂跨境电商底层逻辑的新手小白，昨天刚注册账号，今天就突然爆单成为千万富翁。
那是不可能的。
但它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让一个本来就在认真深耕这个行业、用心研究人类需求的人，少走整整3年的弯路。在这个信息差极度被压缩、效率被极度放大的时代，无论技术怎么迭代，爆款的机会永远只会留给那个先看到需求的人。
拨云见日啊，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画面，到了2026年的今天，一个熟练掌握并建立起 AI 工作流的卖家，他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就相当于过去一整个公司的团队配置。
确实如此。
拥有不知疲倦的选品专员，精通多国语言的文案策划，全天候运作的视频剪辑团队，以及24小时秒回的智能客服。
这是一个效率差距被急速甚至暴力拉大的时代。
是的，与其每天坐在原地焦虑自己会不会被时代、被 AI 取代，不如现在立刻就把这些工具真正用起来，把它们变成你手里那部去探索商业机会的雷达。
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question.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也更值得我们长久思考的问题。
哦，什么问题？
既然在2026年的今天 ，AI 已经能够极其冷酷完美地处理海量的选品数据，能够瞬间生成最懂传播算法的文案，甚至能够24小时无死角地用各种小语种和客户聊得热火天天。
可以说是把数的层面做到了极致。
对，把所有关于电商操作中数的层面都已经做到了极致。那么在未来，作为一名活生生的人类卖家，你在这个行业里真正的核心壁垒究竟还剩什么？
哇，这是个直击灵魂的拷问。当工具普及到每个人手里的时候，比拼的又回到了人本身。
它究竟是跨越文化去理解另一个人类情绪的共情力，还是对人性深处某种隐秘、微妙甚至非理性欲望的深刻洞察？我想，下次当你在电脑前看向你要卖的那个商品，或者在构思下一个产品线时，你不妨在心里认真想一想。
想什么？
在这个被算法和数据包围的物质之上，那个 AI 永远无法计算，也永远无法凭空生成的人情味儿到底藏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思考题。希望正在听这期解析的你，能带着这个关于人与技术边界的问题，在未来的电商战场上继续去探索，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答案，并始终保持你对这个商业世界的敏锐与好奇心。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抽丝剥茧，感谢你的聆听。